弟兄姐妹朋友平安，让我们一起在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这是一个美好的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神啊，你是圣洁荣耀的神，主啊，我愿你开众人的心、众人的眼，让我们的心都完全的来归向你，让我们的眼都完全的仰望你。主啊，你将你的喜乐啊赐给我们。主，从耶和华来的喜乐是我们心中的力量。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我愿我们众人今天都听你的话，从你的话语中受到警戒，更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你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更脱离这个败坏的时代，让你自己的儿女在这个时代能够为你做见证，能够将你真理的旗帜能够扬起来，让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个星期一的6月17号，应该是半夜的时候，那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的发生那个6.0级的地震。那到目前为止啊，这地震造成13人死亡，大约200人受伤。不是感到地震，但是如果你关注这个新闻呢，在这个地震之后，特别有一件事情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就是很多人对这次地震的那个预警信号都感到非常的惊奇，甚至很多的自豪。那什么叫做预警信号啊？就是有人甚至就是说，就好像这个宜宾市就提早10秒钟就知道有地震，那成都市是提早61秒钟接到这个预警信号。不过你要搞清楚什么叫预警信号。预警的话不是预测，也不是预报，对。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预报地震。那这个预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地震发生以后，它利用那个地震波传播的速度比那个光速慢。因为现在我们用手机信号都是光速传播的，但是那个地震造成的波是地震波，是横波和纵波，它在那个地上地里面传播那个速度要慢。所以他用这个时间差，当地震发生以后，他就向远方发出一个警告。举个简单例子，埃蒙顿发生地震了，那我们这个地震波要传到 Calgary， 但是我们现在用手机信号或者用无线信号更早的告诉 Calgary， 我们这里已经地震了，地震波多少秒就会到达 Calgary， 让 Calgary 的人要做好准备，或者马上出来可以避险。所以这里的话，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截图我看的，他已经告诉你四川长宁正在发生5.4级左右地震，那就对四川长宁来说没什么用了，因为地震已经发生了。但是他告诉成都的人，这地震还差26秒钟就到达那个成都，那成都的人说你就应该什么逃出来的。不过他这里震感轻微，可能成都人也没逃的。但是如果大的地震呢就有用，因为那个长宁发生地震了，但是成都那边也可能如果导致房屋倒塌的话，那成都人应该逃出来。那这个叫做地震预警，但是很多人误读以为好像人家可以预报地震了，但是没有，不是预报，它是那个地震发生以后提早的让远一点的人知道。那当然越远的人你跟时间差就越多，但是那没什么用了。比如你埃德蒙发生地震，你告诉多很多的人，1分钟以后传到多很多，对他们没什么益处。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当你接到这个地震预警信号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或者你会怎么想？你会认为这个信号是真的，马上避险，还是你认为这个信号可能是谣言的、诈骗信息的，那置之不理？那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19章1到29节，就记载了神从天上降下硫磺雨和毁灭索多玛的世界。那我们看到有人对天使所传的信息就置之不理，以为戏言，结果就在灾难中灭亡了。有人听从天使的吩咐，在天使的帮助下就躲过了灾难。首先我盼望你相信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不是人编故事吓唬人。那前不久我们在组织学圣经历史和考古学中间特别也提到这件事情，那我跟他进入了那个 冯宇的几张那个 PPT， 这是那个索多玛遗址的远景。这个索多玛的话，大概是在这个约旦河跟这个死海这个入口的这个三角洲附近的这个地方。那这是他的现在看到的这个索多玛的遗址，这是一片荒芜。那有人呢在这个发掘这个索多玛的遗址，在挖掘。那在这个遗址中间发现了什么呢？这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灰烬，这些都是灰烬，已经硫磺燃烧后残留的这种硫磺球。那这个就与创世纪19:24的记载相吻合。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那在遗址中间呢，也发现了这种叫做玻璃球的这种岩石，玻璃化的岩石。那这种岩石的玻璃化通常是经过极度高温，然后又快速冷却造成的。那这个也与圣经的记载相吻合，因为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了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考古学呢，可以佐证圣经记载的真实可信。但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读圣经听到的人，更应该相信圣经本身所记载的是真实可信的。如果你认为圣经记载有错误，本身不可信，那么你对圣经中的警告信息，无论多么严重，你都会置之不理，甚至嗤之以鼻。如果一个人不理会地震预警信号，最后在地震中死了，你可能觉得那是他自己作死。但是一个人不理会圣经所发出的警告信息，那将是何等的愚昧。所以索多玛事件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警告和教训。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顺服受教的心，领受神透过索多玛事件要给我们的信息。那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索多玛人的罪恶和结局。创世纪19:10，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年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如果从这两节经文呢，你好像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任我们所为，但你知道这一句话应该不是好的话，可能是胡作非为。但到底是什么作为，和本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如果你学过希伯来文，但是你学的不好的话，你可能觉得圣经翻译错了。那些索多玛人好像没有什么罪，任我们所为，这一句话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直接翻译过来，我说叫做我们好认识他，我们好认识他们。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大家很多人都懂英文的，你读英文圣经，很多倾向按字面翻译的版本都把这句翻译成 We may know them， 就是我们可以认识他们，就好像索多玛城里来了两个陌生人，这些索多玛所有人都来认识这两个人。很多支持同性恋的人呢，他们也以为圣经这里并没有说索多玛人是同性恋，但这是错误的。这是那希伯来文你学了，但是你没学好，对。那希伯来文这一个这个认识这个字要大，这个字啊，它基本的意思的确是知道认识，用英文的叫 know。但是这个字它在圣经中的用法，你根据上下文，有时候是翻译成同房。那特别是在创世纪4:1，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里的同房其实就是那个亚当，就是那个漏的意思，就跟那个我们刚才讲的任我们所为，我们好认识他是同一个字。不过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基本上夫妻之间同都是用的这个字。那你让你知道很重要的，就夫妻关系那个性关系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是神很看重的关系，只能在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中才能发生，只能在男女之间、丈夫和妻之间才能发生。那中文新译本圣经就把创世纪19:4-5这样翻，他就把那个说他们还没有躺下睡觉，那城里的人就是索多玛的男人，这个的确是男人，那个希伯来文是用的男人，但是和本把它翻成索多玛所有的人， 无论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都从各处来围住罗德的房子。他们呼唤罗德，对他说：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们同房。这个翻译是正确的。索多玛人是同性恋，他们居然想与来到他们中间的两个陌生人发生性关系。他们当然不知道那两个人是天使。当然，如果中国人读圣经，按照中国理解的，以为天使的是美女啊，那你好像也不是同性恋似的。你不要搞错了，圣经里面的天使都是以男性出现的。如果你认为他们不是同性恋，那你就没办法理解罗德回答他们的话。罗德怎么说？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说这件事是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他们，任凭你们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这个第八节，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这是那个和本的翻译，这个是一样的，跟那个前面我讲任我们所为，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用同一个字，就我有两个女儿，他们还不认识任何一个男人，这个叫认识。这个不是把它翻译成处女，其实说这两个女孩还没有认识任一个男人，就好像前面的人我们想认识他们，那就是想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如果我是罗德，我绝不会这么干的，怎么可以牺牲自己的女儿呢？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如果那些索多玛人只是下来认识了两个陌生人，罗德怎么可能想着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交出去任他们所为呢？所以罗德他是出此下策，实在是万不得已，情势所迫，而且也就可以表明当时索多玛人的罪恶真是很大。那在后面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多处提到索多玛事件，在犹大书第一章七节，那就很清楚地表明索多玛的罪行。他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活的刑罚，作为渐渐。所以这叫索多玛的教训，是给我们今天人的，让警戒我们。但是这里要特别提到他们的罪恶是什么，就是随从逆性的情欲，这指的就是同性恋。这是指违背神创造时所设立的秩序，违背人的本性，在神眼中是大罪。当然不是说索多玛人只犯了这么一个罪，我前面讲了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你在性关系上犯罪通常都会牵连很多的罪。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做官了，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分明，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那些索多玛人明显感觉被罗德冒犯了，罗德的话定了他们的罪，也激怒了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反过来就要害罗德。所以就同性恋的罪加上杀人的罪了，要不是天使出手拯救罗德，他们很可能把罗德一家就活活的打死了。那现在加拿大情况也不容乐观，同性恋运动也是气势汹汹，他们的旗帜是公开悬挂，至少我亲眼看见了肯斯威莫皇家骑警 前面都有他们的旗帜。怎么肯文大学109 Street 跟104 Avenue 那个本来是十字路口的铜标，那个地标也被他们改成他们的旗帜，而且各处的都在举行同性恋游行。如果谁敢公开谴责同性恋，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政府的法律要定你的罪，那些同性恋的人更是要找你自己的麻，要找你的麻烦。那在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曾经讲过了，罗德跟亚伯兰分开的时候，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在人看为好的一个地方，然后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十三节就有一句话，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是在十三章，十三章到十九章中间差了多少时间你知道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天使要来毁灭索多玛，不能确切知道多少时间过去了，但是保守的估计应该都有大约20年。亚伯拉罕75岁蒙召， 到现在亚伯拉罕99岁了，20年过去了，20年前索多玛人就罪大恶极，20年后索多玛人不仅没有悔改，反而是恶贯满盈，以至于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所以创世纪19:12，恶人对挪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还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灵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所以索多玛人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人若不悔改就必定灭亡，人若不悔改就必定灭亡。就像主耶稣亲口宣告的，你们若不信我必要死在罪中。历史上的索多玛俄摩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戒，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光同性恋是罪，所有违背神律法的行为都是罪，拜偶像、不孝敬父母、偷窃、杀人、说谎、贪婪、嫉妒等等都是罪，任何的罪如果我们不悔改都要灭亡。所以在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这个索多玛。马太福音11:20，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到23节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了。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都觉得索多玛人罪恶很大，他们的结局被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了，很悲惨。但是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了吗？耶稣那个时代很多人看到耶稣行神迹，加百农人，耶稣的那个传道的早期的中心，但是他们不悔改。耶稣说，那些不悔改的加百农人将来的结局比过去索多玛人还要痛苦悲惨。那如今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如果我们还不认罪悔改相信福音，我们将来如何脱罪呢？当审判的日子，那些索多玛人岂不要笑话我们吗？你曾经自以为比我好，如今你的结局为什么比我还糟糕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千万要从索多玛人的遭遇受警戒，赶快悔改，离开各样的罪恶，求神的赦免和拯救。接下来我们要看挪德一家给我们的教训。那首先我们来看挪德的两个女婿，这两个人轻看警告，结果与索多玛人一同灭亡了。创世纪19:14，挪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这两个人呢，应该是跟挪德的女儿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迎娶，因为挪德说什么，他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嘛。所以这个告诉娶了，这个括弧里面的将要娶，那这个就好像我们熟悉的玛利亚跟约瑟一样，他们已经订婚，但是还没有过门。那个时候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但是在过去那个订婚呢，已经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所以挪德也把这两个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也当作自己家里的人，出去就把这个神要毁灭索多玛的信息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和他一起逃走。但是那两个女婿却以为挪德说的是戏言，是开玩笑的，是异想天开，这怎么可能呢？好好的一个城市，神为什么会来毁灭这个整个城市呢？我在想，如果挪德告诉他们要地震了，要有大火了，他们可能还容易相信一点。但是挪德告诉他们，索多玛城罪恶很大，神要来毁灭整个城市，他们反而不容易信。有时候人怕很多东西，但是他不怕神。四川这些年其实多次地震，那我都盼望乡亲们的心能够被整醒，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如果人的心越来越刚硬， 那结局就只能是灭亡。神要从天上降下流放于火，毁灭索多玛和摩拉。你以为，你不要以为不可信，好像神话故事，这怎么可能发生嘛？我告诉你，那只是一个序曲而已啊，将来有更大更可怕的刑罚要临在地上。那现在有的人也是把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当作神话，不可信，死人怎么可能复活呢？如果你再告诉他有一天耶稣还会再来，那他一定以为是戏啊，他一定讥笑你，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你信耶稣是不是信糊涂了？不好好的活着，成天想世界末日的恐怖。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不是成天没事编故事吓你，我相信圣经上的话，我盼望你也能够相信圣经上的话，不要以为是戏言，这能够救你脱离将来的灭亡。彼得后书第三章三到四节，他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谁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已取出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所以如果你去传耶稣基督会再来，世间的末日，有人就会讥笑你，这怎么可能吗？不是好好的吗？甚至有人认为越来越好，你要如何回答这样讥笑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入千年，千年入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有大有响声飞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挪得的时候，从天上降下来的流放与火只烧灭了索多玛和摩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地都当在烈火中烧尽了，凡有气息的没有一个能逃脱。你的心能够不害怕吗？到时候你要往哪里逃命呢？所以我们当从挪得的两个女婿身上得到警戒，不要轻看圣经上的话语，主所应许的事情他必成就。那我们也要从挪得的妻子身上吸取教训，在神毁灭索多玛的事件中，或者在我们读创世纪十九章的记载中，可能最令人遗憾的就是挪得的妻子了。他本来和挪得和挪得两个女儿被两个天使带出了索多玛城，但是他没有完全听从天使的话，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功亏一篑。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挪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圆柱。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挪得的妻子为什么要回头一看，但是天使明明对他们说了，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这天使是很清楚告诉他们的，不可回头看。那挪得的妻子可能出于好奇，他想看一看天上降流放一会儿到底是什么光景，就好像我们现在喜欢看研发表演一样，看到这要来了，对，你们去看研发。挪得的妻子他也可能出于不信，他要往回头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好像天使所说的神要毁灭索多玛城。但是更可能的，挪得的妻子可能放不下身后的东西，舍不得他自己的房子、钱财以及地上一切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逃命的时候都没有带出来，现在他们虽然躲过一劫，但是马上要变成一无所有，所以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悲剧了，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令人痛惜。当主耶稣论到他再来的时候，就警戒人要从挪得的妻子吸取教训。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到挪得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挪得的妻子。 是耶稣让提醒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从罗德的妻子身上，我们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受到什么样的警戒。如果发生地震了，一个人已经跑出房间安全了，但是他想到自己刚才跑太快，没有把家里贵重的东西拿出来，忘记带手机了，现在很多人没手机活不了，于是他马上又跑回房间，想拿一些贵重的东西出来，结果房子倒塌了，他再也没有能够出来。你会觉得那个人傻吗？当然傻，但是这样的傻人不少。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很多时候就像那个人一样的傻，总是回头留恋这个世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你提到天上去，你放得下你地上所有的东西吗？你会担心你在银行的存款吗？什么东西最重要？生命最重要，神最重要，主耶稣最重要。你有主耶稣就有一切，你有主耶稣就胜过一切。所以唯愿我们的心能够全心爱神，渴慕主耶稣的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朝思暮想的情人出现一样，我们会把一切都忘记，欢欢喜喜的迎接主耶稣。创世纪第19章最主要的人物当然是罗德，所以下面我们要从罗德身上来学习。罗德身上有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今天我先讲罗德身上正面的教训，那下一个主日我们再看罗德身上反面的教训。创世纪19章1-3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这一点啊，罗德很像亚伯拉罕，热情好客，无意中接待了天使。罗德当时是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城门口通常是一个城市行政和司法中心所在地，所以其实这表明罗德在索多玛人中间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虽然罗德是寄居在他们中间，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一个官一样，在施行审判。接待陌生人，不让他们在街上过夜，这在过去远东的文化，这是他们好客的文化，在圣经里面其实有相似的这样规定的。当然我们现在读到这是接待陌生到家里住，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其实只能表明那个世风日下，幕后的光景其实是更可怕的。那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要关心穷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如何来关心穷人，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其实从这里呢，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不仅表明罗德的好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想，罗德住在索多玛人中间，其实他知道索多玛人的败坏，索多玛人的罪恶，所以他切切地求那两个人不要住在街上，住在街上一定凶多吉少，所以他切切地求这两个人到他家里去住宿。这是罗德好的一面，热情接待天使。第二个，罗德身上最大的一个教训，根本就是罗德能够蒙恩得救。那创世纪19章18-20节，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了、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在存活。从罗德的口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罗德和他的一家能够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说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罗德和他的一家能够得救，是因为神莫大的慈爱，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当罗德提出他担心他跑得太慢，还没逃到山上的时候，那个灾难就追上他，所以他就提出说让他逃到附近的一个小城。天使也答应罗德的请求，这都彰显了神的恩典和慈爱。那么神为什么要爱罗德，要把他的恩典赐给罗德呢？这是出于神的本性，神就是爱， 所以神要爱挪者，神要恩待谁神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神就怜悯谁。那你可能要说，那神为什么不爱那些所多玛人呢？神当然也爱那些所多玛人，那就是为什么神要给他们那么多的时间让他们悔改的原因。但是他们不悔改，他们拒绝了神的爱，他们拒绝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是出于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人的好行为神就把恩典给人，但是神的恩典是让罪人悔改，接触好行为来荣耀神，这是神施恩的目的。神的恩典是让罪人悔改离开罪恶，能够有好行为来荣耀神。彼得后书第二章对这件事情是这样评价的，这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如果你读这一段经文呢，你可能得出一个结论，罗德得救是因为他是个义人，天使拯救罗德是因为罗德的好行为。不错，罗德是一个义人，罗德的行为是蒙神喜悦的，他看见听见索多玛人所行的就为他们忧伤。但是罗德是怎样成为一个义人的呢？罗德生下来就是一个义人吗？当然不是，罗德也是一个罪人，他出生的时候就有罪。至少圣经里面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罗德就选择了在人看来好的一块地方，至少不够谦让，如果不说他爱世间的话。那而且他后来挪移帐篷挪到索多玛，他明明知道索多玛撞了罪恶极大，他还往那边移，那这个其实是爱世间的表现。罗德是一个义人，是因为他信神，他因信称义，而且罗德的信心很可能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亚伯拉罕一直带他，那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彰显的神迹，赐下的恩典，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影响了罗德。一个罪人能够因信称义，被神不算为罪人，这是神给人最大的恩典，就是救恩。那么你怎样知道一个人蒙了神的恩典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是否悔改离开罪恶，因为神的恩典是引人悔改。我希望你能听清楚，你怎样知道你蒙了神的恩典，怎样知道一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因信被神称义呢？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是否悔改，因为神的恩典是引人悔改。一个罪人只有持续不断的悔改，才证明他真正蒙了神的恩典。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罗德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罗德为索多玛人的淫行忧伤是出于他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从索多玛人、罗德的两个女婿、罗德的妻子、罗德本人身上，我们都应该得到教训。当然圣经不光是讲人，圣经更重要的是让你认识神，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神行事为人的原则是什么。从这两个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非常清楚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必刑罚罪恶，神是天天施行审判的神。索多玛人因为自己的罪恶灭亡了，这彰显了神的公义，这是非常怜悯的一面，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当受警戒的一面。神是可畏的，神是圣洁公义的，我们应当敬畏他。第二，也是非常清楚的，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其实罗德一家能够得救，有一部分原因甚至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就纪念这个约。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人代求，当然亚伯拉罕是关心所有索多玛人，但是其实他心中可能就是把罗德一家放在他心中的。所以圣经创世十九章最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也是，神轻抚索多玛的时候， 神纪念亚伯拉罕，神就把挪德一家从倾覆中领出来，这表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从挪德身上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因为神的恩典，神拯救挪德他的一家。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是神做事的原则。那么我们每一个今天读圣经听到的人，你要如何回应神呢？神让挪德一家逃离索多玛，如今你要往哪里逃呢？那最近香港人因为香港特区政府要修改这个逃犯条例，举行大规模的游行，那他们用和平的行为理性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值得肯定和支持的。但是这里我们要来想一想，如果你犯了罪，你是一个逃犯，你逃到香港，中国政府抓不到你，你是不是就平安无事了呢？你可能平安无事了，但是当最后神审判人的时候，你要如何面对神呢？你要如何为自己的罪向神交代呢？有很多人的罪其实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报应，但是在将来每个人的每个罪都要在神面前显明。如果神按我们的罪来报应我们，我们就都灭亡了。但是在神有赦免之恩，你愿意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脱离将来的刑罚吗？我们最近在看天路历程，天路历程一开始有一个基督徒，这叫天路客，他名叫蒙恩的人，叫蒙恩。你知道他是从哪里逃出来的吗？他的家乡在哪里呢？他的家乡在江王城，一个将要灭亡的城市。那作者当然是用寓意的方式，江王城在哪里啊？江王城是什么地方呢？你读到圣经，你知道索多玛就是江王城，但是它已经灭亡了。现在这个事件就是一个江王城，主耶稣要再来毁灭这个事件。索多玛要被毁灭的时候，挪德还可以逃到索尔，一个小的城市。这个事件要毁灭，你要往哪里逃呢？你逃到加拿大，逃到美国，然后再逃回中国，甚至有人说逃到外太空去。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出神的审判，你要逃的要逃到天上去，你要逃向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唯有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可以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愤怒。而且你在逃往天国的路上，你不能回头，你要飞向挪德的妻子，你要向着标杆直跑，注目耶稣。你可能说，念牧师啊，世界末日还没到，我在这个地方还要住一段时间，我现在不用逃。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你是否得救了。你不能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灾难临头了，再来思考信耶稣得救的事，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你现在就要逃到耶稣基督里面，有得救的确据，确保你自己是得救的，这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会害怕。当然我不是说你现在就要死，我更不是说你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就什么事不干，其实恰恰相反，如果你真正知道你已经得救了，你有得救的确据，你就知道神在让你在地上你应该做什么，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好像挪德一样，他不是成天坐在城门口无所事事啊，我讲城门口是施行审判的地方，他在那里天天为索多玛人的罪忧伤，他在那里接待天使。这如果你明白，你确信了你已经得救了，你知道你在地上就是暂时居住的，你是寄居的，你在地上是等候主耶稣再来，我们应该受警戒。你在世上的日子就应该敬虔度日，圣洁的度日，遵行神的话，直到有一天当神从天上降下火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能够照到神的应许，进入神为你预备的新天新地。那这是每一个人你现在就要思考的， 而且我盼望你现在就能得到这个确据，就有这个把握。如果你还没有，我希望神的灵借着神的道继续引导你，直到你完全的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你要逃向的地方，逃到耶稣基督里面来，让你能够脱离将来的愤怒。这也是神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你今天能够听到的原因和目的。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神的话中得到他要我们得的教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透过你的话我们看见你的作为，是吧？我愿你再给我们一个谦卑悔改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求圣灵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看明白属灵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看明白这个事件的本质，让我们更能够看明白我们人生的真相。主啊，你的话历历在目，人若不悔改就必要灭亡。主啊，但是更感谢你，你将那得救的路、蒙恩的方式已经向我们显明，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得救的路、蒙恩的路。我愿你引导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完全归向你，完全相信耶稣基督，并求神你保守我们在这个世上度日的时候，不随从私欲，不随从世俗，乃是要遵行你自己的话语，过一个得胜的清洁的人生。主啊，求你保守每一个听到的人，你自己带领我们，让每个人真的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愿我们给他去思想，继续的思想，每一个人都能有得救的确据，都能够确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这是你对每个人的心意，你爱每一个人，你要拯救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